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9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舆论关注耶伦会晤李强，美中关系遭遇倾销难题；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发布报告，新闻采访遭监控的状况日趋恶化；房地产危机蔓延，大型房企世茂集团被申请清盘；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中共再掀全党入脑入心教育；台湾地震救援工作持续，花莲太鲁阁景区因受创而封园。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财长耶伦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李强认为中美关系呈现企稳回升的事态，而耶伦则表示两国有责任管控复杂的双边关系。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李宗翰的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一访问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行长潘功胜会面，路透社报道。据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加强金融稳定问题上合作，继最近演习处理应对一家大型银行倒闭后，计划再举行两次模拟金融冲击的演习。报道称，预计耶伦八日在会谈上与潘功胜讨论相关议题。周日耶伦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李强说中美关系呈现企稳回升态势，重申两国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耶伦则称两国有责任管控复杂双边关系。另外，耶伦还提出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及其可能对美国工人和企业产生影响等问题。时事评论员蔡盛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在中方看来，耶伦此次访华是对中国产能过剩施加压力，但中方采用拖的方式。他说，
这种东西这是因为把所有供应链都放在了中国了，尤其是中国掌握了核心的锂电池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说他有优势，他这次弯道超车已经取得成功了。现在你要让他压缩这个产能，他现在呢，因为知道西方呢对这个问题呢肯定是非常之关注的。表面上看呢，这个耶伦是个温和的人，但是呢，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看刚刚啊，他又在说的，他说中国政府了解他们的诉求，现在这个问题太复杂，他也没指望啊中国政府在短期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电商普遍利用小额豁免，以中国直销产品到美国。去年约有10亿个类似包裹透过此种方式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换言之，中国把过剩的产能倾销到了美国。蔡盛坤认为，无论是锂电池还是太阳能板，中国产品已占据世界90%份额。美国试图通过一次性向中国施压，解决这一问题几乎不可能。就在耶伦访华期间，传出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公司一项延迟已久的刑事案件，预计将于2026年1月开庭审理，其中涉及到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指控，包括违反美国制裁法律、与伊朗做生意时误导银行以及窃取商业机密等罪嫌。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孙树清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耶伦此番访华基调远比去年强硬，特别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试图遏制中国不负责任的海外倾销。这种情形可以看作贸易战的升级，并且随着北京新制生产力战略的提出，中美双方目前进入到了新的贸易战阶段，具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连对华温和或者鸽派的耶伦如此打头阵做出严厉警告，可以想见未来布林肯和奥斯汀的访问将进一步施压。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面临着1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4月5日，新华社刊发了一篇英文社论，认为耶伦提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在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制造借口，并把美方提及的产能过剩问题说成是冷战思维等。记者钱朗、李宗翰报道。
中国结束清零政策后，人口流动状况得到改善，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本周一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的媒体环境并没有因此获得改善。以下是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4月8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2023年度中国媒体环境报告。该报告以摘下口罩，障碍依旧存在为题，揭示中国尽管疫情封控政策已经结束，但对外国记者的报道工作来说依然阻碍重重。报告指出，在受访的100多名外国驻华记者当中，没有一位觉得中国的报道环境比新冠疫情前有所好转。超过80%的受访者经历过骚扰、干预或暴力，还有大约一半的驻华记者曾被中国官员、警方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采访。此外，有7到8%的驻华记者认为他们的手机、微信被入侵。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居家或办公环境被安装了监听设备。还有受访者首次披露他们曾被无人机监视。一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因为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欧洲驻华记者以书面形式对本台表示，即便他在中国遭遇过类似经历，但在阅读报告里的有关记者亲身经历时还是感到十分震撼。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一直充满挑战，疫情后更是如此。尽管当局最近出现开放的论调，但记者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即使有也只限于表面。出了中国，你就能理解中国的环境有多压迫。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所有其他邻近国家的条件都比中国好。
该名记者表示，从前在中国来去自由的地区现在变得敏感，常有便衣警察出现并进行跟踪。此外，他比以前更常被外交部叫去喝茶，而这些对谈越来越让人恐惧。他表示，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在国家宣传的洗脑下，也导致许多民众视外国记者为潜在间谍。我记得从前中国公民是好奇地跟我打招呼，现在则是充满怀疑。
北京当局对外媒的不信任及恐吓，也反映在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如何应对外媒的采访请求。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超过1/3的驻华记者表示有确认好的采访日程在最后一刻因为官方施压而被迫取消。多达80%以上的记者经历过被采访人以不能与外媒接触或需要事先获得批准为由拒绝接受采访。一名国际通讯社记者告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他因为报道中国烂尾楼的问题向地方官员请求置评时，曾遭负责党务形象宣传的官员气冲冲地要求他上交访问名单。虽然他没提供名单，为了保护这些受访人的安全，他也不会再与这些受访人联系，但还是担心这些采访对象可能因此受到惩罚。中国对外媒的限制和监管也造成驻华媒体人手不足的窘况。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指出，能够顺利获得认证到中国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这一情况在美国媒体界尤其棘手。2023年只有一位美国记者得以前往中国接替已经离开的同事工作。接受本台采访的上述不具名欧洲记者表示，尽管外媒在中国面临许多挑战，但这让中国实时报道工作变得格外重要。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这些心理压力的确造成记者精神内耗，并影响到私生活，但除非我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否则我无意离开。很明显的，打压记者反而会适得其反，最终导致更多负面报道以及更少以人为本的新闻故事。
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晴恩的报道。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有多个项目的大型房企世贸集团被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清盘，六大国有银行也受房市不振的拖累，去年个人房屋贷款即将超过5000亿元。而仍在挣扎去库存的开发商也想出买北京房送山东房等方法速销自救，但能否带动刺激楼市的成效仍存疑。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持续，曾开发多个豪宅项目的世茂集团周一在港交所发公告，表示收到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清盘申请，涉及金额大约16亿港元。世茂集团表示极力反对有关行动，会继续推进境外债务的重组。中国低迷的楼市未见好转，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六大国有银行公布去年的个人房贷比前一年大减超过5000亿元，但个人消费和经营的贷款均有增长，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也同比减少。各个开发商和地区政府近期推出不同的方案，例如江苏推商品房以旧换新的政策，郑州、无锡和淄博等城市也有类似的政策。北京通州有建案启动购房买一送一的活动，引发讨论，网民均以闻所未闻和太离谱来形容。有烟台的网民自嘲辛苦赚来的钱所买的房子惨变赠品，也有博主拍视频嘲讽这种手法。
北京的房子每一套送一套，搞活动了啊！
送北京的呀？
哦，不是不是，就是你买通州的两居送山东烟台的海景房。
烟台的谁要呀？你直接便宜房款多好呀，便宜五。
烟台是全国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北京居住去那边养老多好呀。
有网民说金价暴涨房价下跌显示中国人不是没有消费力，只是不想买房。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香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业面对的困难不是只靠买一送一或以旧换新等手法能解决，又说有房地产企业出状况以及个人房贷减少均显示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正在恶化。
有象征意，中国现在这个房企这种市场嘛，继续的恶化，速度似乎在加快，那个贷款余额减少，买房子的人少，或者有的人呢提前还清了，还有呢停贷了断供了，都会造成它的减少，也是揭示着就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下滑，经济衰退，没信心，没钱，政府也无力，销售和那个价格也现在有一种腰斩，已经说明不了这个问题了。没什么希望，会更多的这些公司会有出现问题的。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表示，世茂被建行申请清盘行动只是为了自保，又说中国房地产占中国 GDP 高达3到4成，房地产市场不好会影响到银行和整体的经济，
一个体系里面是不是会有危机哈，或者是经济会衰退啊？主要要看新增贷款，新增贷款的减少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警讯啊，表示你这个动能就开始减少，更何况呢它维持的这个总量的可能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借新还旧或者是展延的部分，不给它展延马上出事，那你也挺麻烦的。照目前整个中国面对的这个内外的这种经济的金融的情势来讲，这也不容乐观。
他表示独裁国家的最高领导不会承认自己有错，一定会把造成目前局面的责任推给戴罪羔羊，银行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更不敢接待出去，会使房企更难周转，引发更多的问题。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中国共产党日前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入脑入心，并强调要防止低级红和高级黑。上述学习运动为期4个月，这新一轮的学习运动目的何在呢？以下是记者钱朗和李宗翰的报道。
中共高层正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近1亿名党员之中展开，并要求基层党组织加强学习和督促落实，为期4个月。本周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纪处分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该通知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的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纪条例，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时事评论人士郭宝生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通过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强化其统治是共产党的传统，
强化他这个队伍的所谓的团结性，在延时期搞这个反腐运动啊。当然现在党兴荒散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但是他的这种政治运动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特色，强化他的队伍啊，强化他们所谓党的纪律啊，肯定是流于形式主义。
这项通知要求党员干部进一步的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抗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广东一位国企员工告诉本台，最近几年该企业党员干部每周都要进行分组学习，结合自己的工作谈学习心得，还要开展自我批评，每一个月还要开一次大会。这项通知强调，党纪学习教育要注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原原本本学，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进行研讨，推动党纪条例入脑入心。时事评论人士陆振宁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共在党内展开的党纪学习教育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活动，四个月之后可能还有新的学习活动。他说，无论是共产党的纪律还是国家的法律，都无法阻止党内的腐败，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对于党员和官员他们的腐败行为，有各种非常细致的繁杂的规定，而且呢有很多刑事处罚的措施，都没有能阻止这些党员和官员他们的贪腐行为，像双规啊、指定监视居住啊等等，都没能制止这些党员和官员他们的贪腐啊、渎职啊这些行为。党纪处分对于他们来说呢不值一提。
记者钱朗、李宗翰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截止到本周一，台湾7.4级强震发生后的第六天，仍有六人失联。失联人员的地点集中在花莲太鲁阁公园景区附近。目前太鲁阁因受创严重，已经暂停开放。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花莲太鲁阁是许多外国游客游台必定造访的景点，去年吸引超过400万名海内外游客。太鲁阁景区园内包括沙卡当步道、九曲洞等，都是这一次强震游客被土石掩埋或受困的地点。目前包括台湾游姓一家五口，仍有母亲与两名幼儿未寻获，两名澳大利亚籍的新加坡游客也失联，搜救人员持续全力搜救当中。强震落石阻断了太鲁阁道路，太鲁阁管理处因此宣布封园。两名波兰籍游客近日飞抵台湾，赶赴花莲想一睹世界级美景，但是官网的英文公告是封园到4月7号，抵达酒店之后经人员告知开放时间未定。 泰鲁阁管理处周一在官网发出中英文公告称，因受地震影响而且余震不断，为了维护游客与山友的安全，园区暂停开放。自从4月3号地震以来，已经有超过88个国家与政要向台湾表达慰问之意，但是玻利维亚政府却在社群平台上向中国表达关怀台湾的震灾。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透过 X 平台的外交部官方账号署名表示，玻利维亚不应该成为邪恶扩张主义者中国的可怜木偶，在北京说跳时随之起舞，玻利维亚与台湾一样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目前正在北京访问，有消息人士披露，此前外界预期的所谓马习会将延至4月10号举行，这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峰会撞期。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周一上午的行程集中在抗日主题，分别参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卢沟桥。在卢沟桥的现场，中方特别安排七七事变亲历者郑福来与马英九对话。马英九说，实地看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地，感慨万千。抗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御侮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区最广、牺牲最大的民族御侮战争。
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在台湾，两岸人民都曾经被日本军阀欺凌迫害。我一向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表示，马英九的行程就是反美反日大一统，凸显与配合中国把故事说好。8日下午，马英九前往北京故宫参观，晚间预计接受北京市委书记尹力的宴请。公开的行程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安排。消息人士指，马习二会时间延至4月10日举行，正好与美日峰会同日，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他说，在两岸方面，2015年的马习会与这一次会面都选在台湾即将有新政权上任，而国际方面，2015年的会面选在南海仲裁之前，这一次则是选在美日峰会与美日非峰会之前举行。该名消息人士分析，这个月2日拜习通话之后，拜登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南海航行自由等。4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诺通话中也讨论到反对中国片面改变现状、应对中国的挑战等。他说，在军事上彼此之间协力的关系正在共管威权主义输出的风险。7号美日澳菲首次联合演习之后，常态性的联合巡弋也会在南海发生，这个时间轴走完，紧接着马习会就要碰面。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表示，这不仅很明显的要跟美日华盛顿峰会别苗头，今年也是台湾关系法签订45周年，通过的日期正是1979年4月10号，同时也是跟台湾关系法45周年大对台。
如果不知悬崖勒马，那么可能他连晚节都不保啊，会成为怎么样千古的罪人呢？
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八日表示，持续关注前总统马英九在中国大陆的行程，期待所有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不管是观光旅游或文化教育交流，都能顺利平安回国。他说，两岸只要有沟通交流，都是好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在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一批来自中国的艺人士4月6号下午聚集在当地的中领馆门外，举行了国际良心日活动，声援中国的政治犯。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孙成的报道。
释放良心犯，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
本次活动中，集会者们手持吴亚楠、余文生、许燕、牛腾宇、王炳章等许多中国政治犯的照片和画像，在洛杉矶中领馆外展开了抗议活动。本次活动的主持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张俊杰向本台介绍了集会的情况，说道：
我们正好呢，就是借用联合国国际良心日的这个机会，我们呢也出来纪念这些人权灾难的受难者，纪念这些民运人士， 那么正好呢，也是因为赶上了中国的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国际良心日由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设立。联合国公布的资料表示，联合国大会意识到需要在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而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为稳定、福祉以及和平友好的关系创造条件。因此，大会宣布4月5日为国际良心日。今年4月6日正值非工作日周六，因此洛杉矶的这场抗议集会选在了今年国际良心日之后的一天。本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办。在集会中，中国民主党成员张子云用英语发表了现场演说，表示
No one should be treated unfairly and everybody
没有人应该被不公的对待，每个人都应该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任何人都不应恐惧任何政权的空气。我们必须说出来，站出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For our next generations.
结束中国暴政，
结束中国暴政，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集会者们一同呼喊了结束中共暴政、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接着举起写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字样的白底黑字横幅，绕中领馆游行示威。张俊杰向记者介绍了本次集会的用意，表示集会者们是希望通过国际良心日和清明节这两个日子，共同纪念中国的人权受难者和推动中国进步的民主人士。他说，
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唤醒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华人，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意识到民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只有我们的勇敢团结才能够让专制的中共的独裁者感到恐惧。
来到活动现场的中国民主党全联总副主席谢立健表示，在集会进行期间，中领馆的排水口多次放出了大量清水，使站在中领馆外人行道台阶的许多集会者的鞋被浸湿，集会者们为音响设备、供电的电瓶也进水失效。谢立健认为，这是洛杉矶中领馆对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侵犯。在活动现场，他面对这一情况向中领馆呼喊道，
违反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严重的侵害我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家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证实，江西省南昌市4月8号发生一起公交车碰撞行人事故，截止到目前已经致3人死亡、7人受伤送医。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星期通过官方微博账号通报表示，4月8号中午，南昌市东湖区的一个路段上，一辆公交车由东向西先后与多名行人发生碰撞，目前驾驶员李某已经被警方控制。经当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驾驶员李某在驾车途中突发心脏不适，失去意识，但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路透社4月8号报道，瑞典政府已经下令驱逐一名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中国籍女记者，并指控其可能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位记者的代理律师向路透社表示，这名57岁的中国女性已经在瑞典生活了近20年，她近期否认了相关的一切指控，但律师并没有披露这名被驱逐女记者的姓名，也没有透露她是否已经离开了瑞典。律师表示，相关指控因涉及国家安全属于官方机密，瑞典移民局也拒绝对上述驱逐令发表评论。据维权网本周一发布的消息，获刑12年的中国人权捍卫者黄奇4月7号在狱中度过了他61岁的生日。自2016年11月被抓捕以来，黄奇已经在狱中度过了8个生日。据介绍，黄奇作为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和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自1998年以来，因长期为改善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奔走，并多次被捕获刑。2000年6月5号， 因该网站发表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文章，黄奇被当局正式逮捕。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